诸位佛友菩萨大家好、我们现在还是在起心论讲记、大乘起心论讲记的第四章、那在这之前呢、最近刚好看了导师的般若经讲记的、这段下来这段我们跟诸位分享一下，在导师般若经讲记、的第40页到41页，那前半段呢、就是这本讲记，这本书它主要是两部经的，前半段的内容比较多，是讲那个金刚经，后面是讲心经的。那这个地方是在讲金刚经，那在行布施，那布施怎么包含的其他就是布施当下就可以包含其他的婆罗蜜的，所以一开始这边就讲布施如何能摄嘛，就包含了六度。那一般我们知道布施有三种，就所谓的财施啊、法施、无畏施。我们接着看导师这个内容。第一个是财施啊，就是用钱财、物品或食物去帮助其他的人啊，或者是用我们自身的体力去帮助人，这个是属于财施的哈。那虽然感觉上都是从我们自己布施这种行为，就是损己利人啊，就是将自己的东西施予别人，就不是本身的行为。那衣服食物这些是属于外的啦，那我们的心力体力还是我们的性命是属于内财施，这样的财施实际上是比较狭义的。那第二个无畏施呢，那无畏施总的来说，它的意义就是让众生可以离开、远离种种的害怕了。现在我们疫情的关系嘛，所以担心很多了，担心的事情很多了，食衣住行都会担心嘛。那导师这边他讲的主要是包含了两个部分，就持戒还有忍辱波罗蜜，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当然在大智度论里面也有就是其中一个来摄其他五度了。我们常说五度如盲嘛，般若为道，就是六波罗蜜，六度之所以称为波罗蜜，可以解决我们身心灵，应该就是解决我们就生活或生死上最大的问题啊，主要是智慧。可是大乘法或是行菩萨道一定会跟众生产生密切的关系，乃至为了帮助一切的众生，所以要具足种种的法门。那总的来说就是六度嘛，那六度其中解脱来说是智慧了。那帮助众生或者是自己的菩萨道的过行菩萨道过程当下，还是要修集所谓的福智资粮，福德跟智慧的资粮。所以不只是修智慧，不只是般若波罗蜜而已，还有其他的，如同这边一样，老师在讲这个无畏施。无畏施简单的说就是让众生离开种种的害怕怖畏。那这个里面老师用两个来说明，第一个是持戒，第二个是忍辱。那持戒呢，持戒就是自通自法嘛，我们不希望被别人侵犯，自然而然我们也不会去想侵犯别人，如同我们害怕被别人伤害，我们就不要去伤害别人。所以持戒呢是处众不爱大众，就跟人际关系或者在这个社会上相处，不会违反到其他的人，不管是生命或是财产。所以杀人就会让有生命的危险嘛，那偷盗就会让人家有丧失财物的害怕。所以这些总的来说持戒本身就可以令众生得安心啦。那当然五戒我们常说不是只有所谓的杀盗嘛，还有淫嘛，就不破坏人家家庭等等，乃至不妄语。那这个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假设我们可以受持戒法，戒比较是道德社会的道德规范，就是社会上认为是对的，而且是多数人认为对的， 我们都应该遵守。那洁身自守就不会侵害他人，所以在社会就可以相安无事，彼此间相安无事，社会就可以和谐。可是呢，导师这边讲的也蛮准确的了，就是人类的个性不一，人都来自不同的生长背景，不同的家庭，所以每个人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就如同我们同样是我们自己的手掌打开，每只手指的长度也不一样，所以这边讲到我们自己用戒，以戒自守，他人却以非礼待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没办法去改变他人，或者是避免这种所谓的互动关系的话，那我们自己在行菩萨道又没办法忍辱，没有这个忍辱的话，那彼此间的冲突就会越来越深。感觉上好像对这种，如果我们以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去观察了，好像不见得是家人才比较和乐，有时候是家人反而是我们这辈子最大的仇人嘛，应该不能说仇人了，不过就是家人跟朋友，有时候有些人是比较重视的是朋友，反而家人是比较轻比较远离的，比较轻疏的。那这边所要讲的就是要忍辱了，就是我们虽然以法自守，以戒自守，可是别人他用不正当或是不恰当或者是不好的行为来对待我们，所以这边就是要忍辱。那这边就是除了我们以戒自守之外呢，又要宽容他人的行为，这样子才做到所谓的无畏师。所以导师在无畏师里面无畏师里面就讲到了持戒，另外一个是忍辱了。那我觉得行菩萨道这个忍辱真的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了。那感觉上现在的因为疫情关系嘛，大家比较心不安，所以我觉得学佛乃至行菩萨道的人应该更要能宽容别人，包容别人的行为了。那这边所讲是戒律嘛，可是戒律是符合道德规范的，所以现在有些不见得是佛教的戒律，有些是社会的道德感，就是我们应该要怎样做，尽量将社会就是防疫防这种疫情的这种条规，我们就要尽可能做好。好，那假设别人没做好，事实上也不用太刻意的苛责了。好，所以这是所谓的无畏师。那第三个是法师，用法来布施。那导师这边用三个内容，就是精进、禅定还有般若。那般若就是要明辨事理嘛。现在不是前两天还是这两天有个新闻说，因为没有想清楚，所以就去别的地方出国旅游嘛。那这就是就是要怎样，就是要看清楚事情的变化很快的哈，所以要明辨事理就要所谓的智慧。那世间上的人一般讲的就是 IQ 很高，所以他很聪明，很有智慧。可是佛教讲的智慧实际上就是无我的智慧的啊，般若本身就是无我，所以唯有通达无我智慧，才真的有办法看到事情或是它背后的真相。那禅定是我们如果内心是散乱，自然而然我们会随着外境影响。老师这边讲内心散乱，贪着世间，我见妄执，不能动见时机的。那因为这边是法师嘛，就是用法来布施，所以他是要跟看众生的根基。假设我们自己都不清楚，那我们看外在或者看众生，我们根本没不知道他的需求是什么。那现在呢像就是资讯，我们常讲资讯的来源很多很广也很快啦，可是在过滤这个所谓的讯息的时候，这个就是要有明智的抉择，有时候要受到这种所谓的资讯所影响了，尤其像在现在这种 社会环境这种资讯媒体爆炸的时代更应该要注意啊。那个这个就是要内心要更更安住在我们的所缘啊，或者是说更不要受外境的影响啊。好，第三个是精进啊，精进是勇健无畏的啊，就是不会得少为主啦，尤其是学习善法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尽可能的，我们不知道明天或是这辈子就下辈子会发生什么事的，所以我们更应该把握时间，有机会学习多学习。那这边导师就有个小结齁，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菩萨行菩萨道过程当下，就是人路是跟菩萨道或者跟菩萨慈悲是相违背的齁。所以导师在我摘了这个所谓大圣起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的寄送讲记，在华语集第一册啦，这边有讲到所谓的人路齁。那这一部经主要是这位菩萨啦齁，就是大树紧那罗王菩萨，他问佛怎么修行，怎么修菩萨道。那有两段文啦齁，有两个地方。那主要是对高位的菩萨或是根基力的菩萨，不是佛讲了之后他们就可以如实的体证实相，那行菩萨道没问题。可是他们还有很多的眷属嘛，就是大树紧那罗王菩萨这些眷属，他怎么修行，怎么发菩提心，所以之后的就是对这些眷属而说发菩提心乃至行六度的内容。这边讲到就是所谓的人路啦。那我们常看到或听到这个《金刚经》里面说到嘛，佛过去生他修行而且是修人路的时候，有国王要割他的身体，割截他的身体，要害他的生命，他都有办法忍受。《金刚经》里面常提到了，可是这样子在说明的内容，他并不是一位凡夫啦。那如果是一位凡夫，就像我们听到别人的辱骂乃至殴打或是冷言冷语的嘲讽，我们怎么去办法忍受？那导师这边呢，就是要提到有几个内容。第一个就是要从理上去思维，那理上思维导师举例很多了，就是说语言文字本身就是约定俗成，它并没有代表，它不是绝对代表某个意涵。他里面举到就是因为他那时候是在中国大陆嘛，大陆的语言也很多了，就老太婆这个字有些地方是尊称，有些是骂人，所以也有时候也蛮难的。所以就是从理上来去思考，事实上语言文字本身它不代表有绝对的意思，就像好像现在不能在大陆叫小姐，好像这个语词是比较不好的了。那或者有些字啊，你把它拆起来，它不见得就是那个意思。可是我们一听到的时候就会很生气，这时候就要去思维，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受到别人的一句话所影响？所以就跟前面所说的那个禅定啊，就是内心如果散乱的话，很容易随风摇摆，就如同这个风中的蜡烛它的烛光或者那光线是摇摆不定。可是如果在风中的蜡烛，就那个蜡烛外面有个灯罩罩着的话，自然而然它的光线就是比较稳定，比较安定。就我们内心也是一样的，所以做任何事啊，有时候不用太快反应，不见得是不好的事情啊，就是说没有处理啊，不见得是不好的。就是事情发生了没有处理，有时候也是一种处理。所以从理上去思考，世间的种种现象啊，就是我们认为是如此，或者大家认为是如此。为什么大家都要钱？因为我们赋予它价值。那为什么不需要那些所谓的废纸？这些都是我们赋予它的价值。那现在最有价值的应该是什么？口罩吧。 对，以前没有想过啦，为什么一个口罩会造成这个世界的算是恐慌啦。近这两天啊，应该是加州啊，应该是旧金山啦，旧金山附近有六个郡 county， 就是有六个区郡啦，他们的行政单位叫郡啦，就是 shelter in place， 不算是封城啦，应该怎么说，应该是居家避疫嘛，就在尽量在家里面的，不要出来。那个市政府，就像市政府也宣布说，哎，不用担心，就是不用囤积食物，那些医疗设备等等。可是你去看那些卖场，都是东西都扫空了。这个或许就是人心吧，总是会担心的，所以遇到这些事情呢，我们应该要像这种去理性思考就是如此。受到外在的环境，有时候并不见得是别人骂我们。那在这种共体时间嘛，在这种所谓疫情发生，这是一种流行病。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之前不是一开始台湾刚开始那个口罩实名制的时候，有人推出嘛，好像是什么我 OK 你先领吧，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就是要看看自己的实际情况嘛。那语言文字本身也是如此啊，就是你不用太在意它，不用太当真的话，自然而然我们的内心就不会受到它的影响。另外一个呢是就是这一部经所提到的一个降伏成慧的方法，就我为众生医啊，疗治众病患啊，若闻恶言已，不起于嗔恚，就是菩萨提高自己的心境啊，就将这些众生都当成是生病很重的人，而且他生病很久啊，所以我们就不会因为对他好，他不领情，甚至还骂我们生这个烦恼，就是要更有提高我们的心境，更能包容他，更同情他，更想办法要帮助他。那所以菩萨在行就是我们学菩萨行菩萨道，这个在过程当下一定会有遇到啦。我有听过那个佛友说过啦，那个某个总统非常不好，他希望他可以解决他，帮助更多的人。可是我觉得嗔呢，导师在他的著作提到嗔心啊，嗔恚是菩萨道一个相违背的一个心所，所以应该要特别注意去降伏他，因为菩萨发心他依的是什么，菩提心怎么发的，是依的大悲心而发菩提心的。所以你生的嗔恨心，你觉得你生嗔恨心去杀死他，帮助更多人，事实上这个就跟菩萨道相违背的了。而且就算在大圣经里面举例的过去菩萨，会有其他菩萨为了救更多众生去杀那个世上的恶人或者一个大恶人，可是基本上菩萨一定要基于所谓的慈悲心啊。如果你升起嗔恨心，这个就不算是行菩萨道了。那我严格说，或者就说你应该是退失的菩萨道了。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人，真的帮助他人并不能升起嗔恨心。所以有时候很常容易听到，就是社会上的新闻看到听到，就是家长为了教育小孩就是要打小孩，只为他好。可是从佛教来讲，这种嗔的烦恼是很粗重的，嗔烦恼上在欲界众生才有，色无色界也是没有嗔的烦恼，所以这是很粗重的烦恼，所以我们应该要时时的警惕，也要注意，就算要帮助别人也不应该升起这种嗔烦恼。好，第三个就是要像儒家所讲的，每天就是审查自己嘛，那反省自己，看看我们真的有没有做对不起他人的事，如果是有我们就要改正，如果没有呢，我们只能当作遇到一个不明事理的人， 那我就会想，那个台语不是有句话，这个什么“拍泥当”啊，哈，就是什么，就是总是会遇到一些没办法跟他沟通的人的、啊、哈，所以这些都是呢，可以在学习忍辱哈。当然，这个还没有到所谓的波罗蜜呢哈。到波罗蜜的话，就要像那个《金刚经》所刚所看到这个忍辱仙人哈，就算伤害我们自己的身体生命，都不会升起一点点嗔恨呢。在《大智度论》里面哈，大概卷三十有提到了哈，《大智度论》卷三十。除了刚说的，也要想说以嗔报嗔，就是你现在呢用嗔恨来回报他，将来还是会遭受果，或者观想，或许就是我们过去世，就是这世的缘呢，遇到不好的缘，或许就是过去世我们有侵犯他人，所以这辈子才会被他如此的对待。那我们应该要解冤释结，不要用嗔来回报嗔，它不是一个好的办法。所以呢，这些最后导师讲到嘛，这些都是学大乘佛法的人，对付侮辱自己或者呵斥自己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如此呢，嗔心可以渐渐的减少，乃至不起。那我觉得啦，刚从讲从布施来包含的六度，就因应现在，感觉现在好像政府为了防疫做了很多措施，那总是有些人的观念想法不一样，好，所以我们除了包容了，就是更不要造，好，就是我们尽可能的不要造一些不好的言语了，还有行为，那尽可能配合。我们之前说过嘛，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呢，这个环境，这个时期，这样就是跟过去我们所造的因缘有关系。那既然是如此，现在不好的因缘，将来会怎样，就看我们现在所付出的心力。每个人都对这件事情付出了心力，那到底付出了什么？好，那这边就花一点时间，刚好觉得这个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是环境有关系，跟诸位分享，就是虽然是无畏师，他除了持戒之外，自己守好之外啦，也要更体谅包容他人，那这样子才有办法过渡这样子的环境。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这个起心论讲记啦。我们上次是讲到这里，新生命门的第三个是不觉相。那不觉相里面，它分的主要是两个内容，就是总名觉相，好，这里总名这个体相，就是不觉相的体，还有它特性。那不觉的体就是无名嘛，无始无名，它的特征是什么？就是不了思真如法性，就是一法界，一法界性，就真如法性。那第二个是别说之末，就是总的来说就无明。那由这个无明，不觉无明而延伸的之末的，那之末里面就分为所谓的三细相跟六处相。那我们上次是讲到三细相，所以这边稍微看一下第一个总名，这个所谓不觉相的体跟还有它特征，体就是无明啊，它特征呢就是相啊，就是不如实知真如法一啊。好，那三细相呢，就接着复次一不觉故生三种相，与彼不觉相相应不离啊。那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无明业相，依着这个所谓不觉，所以心动嘛，心动就这个业本身就是有这个动力哈。那觉则不动啊，动则有苦，苦不离因故。好，第二个是人见相哦，依着动故，所以人见哈，不动就无见。啊，这个有点是从这个根源无明而生的这种人见啊。那唯识学就是 依着这样子而说见分嘛。那第三个就是境界相，一人见故，境界妄现，离见则无境界。好，接着是要讲六出相。那我们请看到这个讲义的156页。讲156页的六出相，第一个就是自相嘛。论这边提到，已有境界缘故，复生六种相，云何为六？一者自相，依于境界兴起分别，爱与不爱故。那前面我们刚之前所提到的三系相，都是跟无明不觉相应不离，感觉上是有次第，实际上呢，实际上是同时存在。这个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就像刚睡醒，心没有很清楚，虽然有心有境，就是我们感觉上心还没有很清醒，这时候虽然有外境，可是它还是没有那么清晰。可是如果我们专注的时候呢，这个心就能引申境的作用，心呢就会去圆境，心境分明了。我以前刚出家没多久的时候啊，因为那时候好像还蛮早起来的，三点就起来了。那有一次要去厕所，因为我们以前住的寺院是靠近这个山区啊，所以在那个浴室里面呢，刚开始也是因为三点起来，不是眼睛不是很清楚，就脑袋也不是很清楚，眼睛也不是很清楚。那进去刷牙也是有点是，就是眼睛没有睁开，就是因为很习惯的那个环境嘛，所以你也不用太注意，就进去刷牙。刷到一半怎么觉得有一个声音很奇怪，我就看那个前面的镜子，发现旁边的那个衣架子上面有什么你知道吗？对，有一条蛇，我突然就完全是清醒了，我吓得清醒，真的，而且那个蛇还蛮粗的，住山边的，所以就如同这边导师所讲嘛，所以心清醒的时候，这个境就能隐心嘛，所以你听到那个声音，自然而然心就去看到底是什么声音，这时候就完全清醒了。好，回过来了哈。啊，156页倒数第二行。那关于这个呢，就刚所讲的那个内容，在地论师就把它分为几个，就是心还有分成几个层次的。第一个叫事事，事情的事，就是属于初心，就是我们可以了知了别外在的事情，这个分为六种，所以叫六事嘛，随境得名。那妄事或者是真事叫细心，那是不能用根境分别，但总名为一。就是我不知道诸位对这个地论师的说法还有没有一点印象，我们这边稍微花一点点时间，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310。注脚310呢，你们也可以顺便翻开那个讲义的84到85，就是等一下如果看到，或者你们带书本应该也是差不多吧。84页，如果你们看书的话应该是89了，因为我的书的版本是比较早期一点。那这边84页是在讲这个，先讲阿离耶，这个字就语词上的梵文啊，阿离耶或阿赖耶识，有三个嘛。第一个是圣，圣者的圣。那古代地论师说阿离耶是真心佛性，所以阿离耶识也就圣识，所以这个圣就是无漏性净啊，就是无漏，而且它是本性清净啊。第二个是真谛翻成阿，是翻成无啦， 离也是默，所以就是无默视或是无视视。那导师在85页提到了，那不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无始以来所熏起的一切种子任此不思，第二个是众生在生死流转中无漏的功能，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称心功德，如来藏的称心功德，它也是不会失坏的。好，那这个呢，再跳一下，再跳一下，再接下来呢，接下来第三个是玄奘大师所翻的藏啦，就是阿赖也是翻成藏，就是类似仓库嘛，就有人藏所藏无外之藏。那接下来在86页是从唯识三大家来诠释阿赖耶识这个语词，那实际上跟这边有关系，跟我们讲156页有关系的是在88页啦。唯识三大家第一个是举的是玄奘大师所说的算是唯识宗嘛，但是真谛大师所传的社论宗，他就第三个88页的菩提流支所传的这个地论宗。那地论宗在科判的第二个罗马数字二啦，88页的 C 下面括号的小写 C， 菩提流支所传的地论宗的第二个啦，心事分三类，妄心在地论师的学说属于第七，有看到吗？那把心事分为三类，真事、妄事、事事，就是我们刚所讲眼等六事是事事，就了别外在，或是比较属于不是，就是比较粗的意识，就比较粗的心理活动啦，我们听到的声，我们可以了听到声音，可以看到颜色，还是可以摸到桌子的粗细滑这些等等。那第七是妄事，第八是真事。那基本上呢，再跳一下，在第三项的算是第八为真事的下来的第三个的倒数第二行，这个找到吗？还是我看用这里好了。88这边啊，看一下荧幕这里好了。刚所讲的是这里的哈，就是他把心事分三类嘛哈。那接下来在第三点这边呢哈，主要是他们从这里来说哈，就是第三点哈，《所依经论》这边哈。从不理真心的妄来说是第七的阿陀那，从不理真心的妄来，所以事实上呢，重点是说第七跟第八呢，在众生位是不相离的，就是这个所谓的真事或者真心跟妄事在众生位它是不相离，所以就如同我们在这边所提到的156页这边所提到的。好，再看回来讲义156页的注脚310，那这个注脚刮胡一事实上可以补充我们刚从84这些内容，我带大家看一下。刮胡一是慧远大师所写的这大圣义章， 好，第一个他先解释阿陀那，阿陀那就是阿达那了哈，阿达那就是 A 长音啊 ，D A N A 啦。那从语词的翻译呢，就是此番哦，此番是中国啦哈，正方为无解。那这个导师呢哈，在色大圣论讲记。他在解释这个阿陀那的时候说真谛方为无解，那好像就是无解，没有了。你们有兴趣可以看一下这个荧幕这里，就是说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回去看这个色大圣论讲记的43到46，就是在解释阿陀那的时候有附论，就是导师主要是依着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色大圣论的解释嘛，可是在附论里面他就提到真谛说阿陀那意为无解。那我们找的目前的一些文献呢，事实上并没有这么直接看得到真谛翻无解的，只能借由现在像我们看到这个156刮注脚310的刮五义这边借由古德的一些说明啊推论啊，就是说目前是没有发现真谛直接翻无解的，这个都是像这个慧眼大师所提到的或者其他所提到的。好，我们接着看啊，刮五义这边啊注脚310，那体是无名痴暗心嘛，那随意旁翻，就是在诠释有八种差别，差别有八，一个叫无名痴，第二个叫业痴，第三个转痴，第四个现痴，第五个自痴，这个自痴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自相。那于前现痴所现境中，就是后心能知前心嘛，就是我们看到一颗苹果的形状颜色，进而我们再去分析，借我们的生活经验过去累积的经验去分析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味道等等，它这个苹果是好或不好。所以说这边所讲的智是智慧的智，这一个于前现于现前现是所现境中分别然境为顺法故了，此乃昏妄分别，就是虚妄分别的智，它并不是明解脱的智，就是等一下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解说这个智相这个地方会看到这一个。第六个叫相续事，第七个妄事，第八个执事，执取事，执取我故了。好，这解释阿陀那。那接着在下面一样是双画双线的这个地方，阿离也者有没有，此方此方正方名为无墨，虽在生死不思墨故。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84页所提到的，导致说这个阿离也真谛方作无墨事。那分别有八了，一个名常事，就是如来之常，就是这个如来常，就是这个意思嘛。那第二个叫圣事，那这个圣事呢也是我们前面84页所提到的，就阿离也本身分为圣，圣者的那个圣。第三个名第一意事，第四个名净事，这个就是无垢事，体不染故了，它本就如同经上所说的自性清净心嘛，自性净心。第五个真事就体非妄，第六个名真如是，第七家事宅事就是虚妄法所依止。这个宅事家事就是我们刚提到85页这个玄奘大师方为这个宅嘛，藏了，所以能藏所藏直藏这个。第八个叫本事，就是与虚妄心为根本故。那八事并有了别的意思，就事本身就是有了别的，所以这八个刚刚说的这八个都叫做事，可是这里面还可以区分的，因为了别有三，了事相，事相了别名前六事，就是我们在 本文上看到的，我刚刚也有看到，在88页那边有看到。第二个叫妄相了别，是第七。第三个真实自相了别为第八。所以这个也可以当作参考啦，就是也可以补充我们之前在84页那边所讲的讲义。84页那边那瓜符二瓜符三基本上是差不多意思的。好，那我们看回本文啦，就刚刚所讲的，就是接下来要讲的这种六出相，六出相就是跟所谓的六事是有相关的啦。好，那我们翻到157、哦、那讲这个六出相是相对于前面的三细相，因为三细相虽然有境有心、啊、就是有人知的心所缘的境，可是这时候的心跟境不见得是非常的明显清楚、哦、可是接下来讲的是这时候、哦、就是你很清醒，心是很清醒，那你的境也没有很模糊，就是不会离你太远，你可以看清楚你的所缘境，这种阶段就心境明显的境界。那前两个相对前面来说是初相，前面就是接下来讲的自相嘛，自相还有第二个是什么相续相，这两个相对于前面所讲的三细相来说是初，可是跟后面四个所就是在这六个来里面来说还是比较属于微细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知的了。好，那因为有境跟心而且是很明显的这个阶段，所以这个阶段是依着这个所谓有境界外在的境界为缘，那跟所谓内跟前面所讲三细相依无明不觉而生，这三细相是有不一样的。这边就是说他一定有境界才引申新的心理活动了。好，自相就等于呢，我们看瓜符 A 科判这边下来，自相等于十二缘起中的处、啊、接触的处、哦、那前面讲的境界相的境界是包含的名色还有六处、哦、就六根啊、哦、名色就是有点，如果从这种胎生学的角度或是那个内容，就是名色就是父精母血受精卵细胞分裂，可是各个器官、哦、主要器官还没有长成，还没有成熟阶段。六处就是根器官成熟阶段，那之后呢以此为缘起处、哦、那这边的处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处是心境相色时所升起的事处，导师特别用一个意识的事，事就是了别嘛，处。所以这样子的自相并不是智慧的那个自，而是依于境界或是有境界而兴起这个分别的这种分别自。好，这边的事处呢就是要注意一下了，我们来看，也看一下这里好了。那我举的是在，请看荧幕这里，我举的是老师在大圣广武运论讲记里面的，就处，我们说那个什么色声香味处的处是什么，就是眼耳鼻舌身身体所的缘啊。那这边的事处呢实际上不是身体的缘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先在22页，就是大圣广武运论讲记的22页，这个身体所可以了知的对象本身，这个处本身有分为一个叫人造处，一个叫所造处。那人造处就四大，就地水火风啊，所以地是坚性嘛，水是湿性，火是软热嘛，那风是轻动性。那所造处就是所谓的身之境，就是身体可以了知的对象。好，那在这他这个论主要讲的就是华色重轻性，就是我们可以感觉物体表面上是粗糙或是细滑，或者是它是轻是重，或者我们自己觉得冷饥渴， 这个都是属于处，而且这是属于色法。那我们刚刚在讲的事处是属于心理的活动了，所以在一样是这本《大圣广无蕴论讲记》的54页、55页，这边的处就是第二个处，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所提到的事处了。所以处本身也是心所法，就心理的活动了，它是从所谓的根净事三合而有产生的一种分别作用，分别作用。所以我们讲这个，我们认识外境，我们怎么去了知外境，实际上是从这个处开始的，根净事合合当下起生产生认识。所以第一个是所谓的事处了，这个在导师的佛法概论里面也有一个事处。所以处就是这三合合的时候，使心还有心心所，就是使心理活动产生一种力量。那因为我们的根有六，所缘境也有六，所以这个处也有六种。那在这个升起处的时候，就有所谓的合意处跟不合意处了，那就是合自己的心意的，就升起快乐的感受，这是后来的。所以处是蛮重要的，就是处等一下会讲到了，虽然处并不是一个很粗重的烦恼，可是之后所引申的这种受甚至爱，这些就是比较粗重的烦恼。相反的不合意，就是不可意处，就会升起一种苦跟忧的感受。好，那我们再看回来本文呢，157，所以这边的四处就是心理的活动，那依着这样境界而兴起分别，就是四嘛，因为有这个四处的关系，产生这种分别智，所以导致说分别智这种智相就是处。好，接着看刮符小写 B， 那由于心分别境，因此而有爱与不爱嘛，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可意跟不可意处。那志向的爱与不爱是对应的是可意不可意处了，还不是后面所谓的这个爱取有这个爱不一样，这边还不是那么出众的。所以心境相处不但有认识的作用，也有情意情感的作用，适合自己的心意起可意处嘛，相反的就起不可意处。那这边的爱与不爱呢，不是严重的烦恼，因为是心因境而起的一种反应啊，心理反应而升起所谓的可意不可意而已。可是从此发展下去而引申的贪嗔痴的烦恼就会，所以这边还不是嘛，处受受之后才会说爱取有嘛，所以这边并不是这边的爱与不爱并不是那个我们常导师在佛法概论提到的这个众生由情这个流转生死的根源的无明跟贪爱，那个贪爱的这个还不是的。这边的所谓爱不爱就是所谓的可意不可意处而已。好，接着就要分析这个智慧这个字这个词了。那导师提到在佛典中智不见得是好，像大智多论里面有心想智力，这个就是所谓的虚妄分别心，虚妄的想分别心。那圣蛮经有提到就如来藏之外而所有六事还有心法智，这个心法智基本上就是属于第七的，所以这心法智跟前六事都是属于虚妄分别。那这个我们这一部论我们请看158，我们这一部论比较特别，就是它会在第七的末那会再分为五了。好，我们接着看158，这个所以我们在后面在哪里应该 这个讲记不知道有没有在这里从176开始啊，就是你先翻一下176的 先看科办啦，刮佛二一心起意嘛，就依着这个所谓这部论讲心意，是我们之前有提过，心就是第八啦，意就是第七，那意识是包含前，就是包含六种啦。那一心起意嘛，别名五意，所以这边会讲五种意，就是第七识里面又可以细分成五种意识啊，五种识啦。好，那再翻回来158。那心法自一唯识家说等于末那啦，那一地论家说妄事。那我们之前在刚看讲义88页有提到啦，就是地论师他将心是分为三类嘛，就是了别认识外在境界的，就借由所谓的前六识。那内心比较比较难维系的，好，难知的维系的意识又分为所谓七跟八啦。那第七是妄事，可是第八是真事。但在众生位的时候，七跟八是完全就是一直同在不分离。好，我们看解说一下，看为本文158。本论的志向呢，或许另有根据，但这边所讲的志向呢，主要是虚妄心中与想相应的可意还有不可意处，所以不要把它当作是智慧。所以这边的志向并不是说是跟智慧一样道理，并不是，就是可意跟不可意处了，所以导致说这个对应十二缘起中的处了，就名色六处之后的处，接触的处。那我们看一下注脚的313。那注脚313呢，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从注脚312开始的，那这边讲的就是在楞伽经里面的有提到的。那注脚313我们看导师圣蛮经讲记，众生的有漏是有七嘛，就是六识跟心法是。心法是地论师解释为第七识，加想就吉藏大师啊。吉藏大师就是注脚312的光伏三。那吉藏大师说是六识的相应心所。唐义叫做所知尽，就是心法自在唐义本义成所知，那就是注脚312的刮伏二了。那可是呢，依着楞伽经的道理，这个应该是第七摩那识。那就像经上提到了，其余诸事有生有灭，意意识等念念有期，意就是第七嘛，意是前六。那七世不流转，不受苦乐，非涅槃因。这个我们说过很多次啊，就是唯识学跟所谓的真常学者他们主要的差异，就成立所谓的生死杂论的意义。唯识学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刹那生灭嘛，可是真常他认为刹那生灭的不能成立这个所谓的生死流转乃至解脱的可能性，所以他必须要依着不生不灭。所以这边才会讲说前期就是流转不受苦乐非涅槃因，因为他是刹那生灭。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唯识跟真常学者根本的差异，一个是依于这个刹那生灭的阿赖耶识，一个是依于不生不灭的真心呢，或者如来藏。好，接着看呢，倒数第三行，莫那意翻成意，真谛三藏翻为心。这个也要稍微注意一下，等一下我们后面讲到心意识的时候，导师也会稍微点一下了。那圣蛮经的法心法字就是第七莫那的译名。那心法字的字是从凡夫颠倒字说了，是妄想执着的意思，并不是真智慧。那此七法是刹那不住，叫念念生灭。那如果你们有兴趣，像这个是有前后，就是从注脚312来的。好，所以简单说，志向对应的十二缘起当中的接触的处了， 接触的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从相续相开始。